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患难中寻求神的秘诀，患难当中寻求神的秘诀。那么这个是在诗篇27篇，这个是特别的为我们所有新来的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我特别预备的，因为这一篇的信息对我们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人也同样的重要，好不好？打在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诗篇27篇，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能救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们这一篇事实上27章后面还有，我想就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到第9节，但是在这边讲到了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你可以发现到这里面是非常有感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上帝，除了理性分析之外，我们用感性来认识这个神。这位神是要用全方面全方位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从小在学校里面学习的都是理性的分析，理性的分析。但弟兄姐妹，这一篇诗篇我要你用心去领受他在讲什么。他第一句话就讲耶和华是我的光，这个亮光呢，是我们文学很好的人就是说哦，亮光啊、哦！但是弟兄姐妹，耶和华就是光，神就是光，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跟你跟我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就是光，光你什么时候都看得到，白天看得到光。他说神就是你的光，我们说上帝光照我，光照我就是看你里面有什么黑暗，当你里面的黑暗被神光照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我是在黑暗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信耶稣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什么叫罪人呢？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心里面所盘算的，可能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被冒犯，抱歉，但是我这样讲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我们曾经恨过人吗？曾经在心里面去想伤害人吗？我们曾经想要骂人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那么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对罪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的定义。你虽然手里没有做，可是你心里想，你这样心里一想，对不起，上帝就当作你犯罪了一样，虽然没有做出来，你也算犯罪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的道德标准是很高的，但是在这边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光亮当中 你的罪毫无没有办法遁形的。那么换句话说，在这边他启示我们，你要跟着耶和华的亮光，他一定保护，他一定拯救你，他一定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就是说，我要跟随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光。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他是对一个行淫的妇人讲的。这个行淫的妇人被人家抓来，抓到耶稣的面前说，哦，摩西的律法说这种女人要用石头打死啊。然后就问那个耶稣说，可不可以把她打死啊？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的可以先丢他石头？结果没有一个人丢，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那耶稣的意思，不要再犯，你去吧。对那个女人讲，那可怜的女人站在当中，没有人丢石头。但是耶稣跟他讲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像那个可怜的女人这样子犯了奸淫，但是同样的，对于罪来讲，我们连思想上的犯罪上帝都算。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说那我以后信了耶稣我还会犯罪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能够跟从他，我就不会惧怕了，我就不会害怕了。弟兄姐妹，我这两天看的书叫做《属灵征战》，它里面打破了我一个很传统的观念。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跟自己的老我在征战，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基督教的教育，就是说你要致死老我啊，你还没有跟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但是我昨天看的书他说，如果你追根究底，你这个所谓的老我很可能是仇敌假扮的老我。怎么说呢？他的意思是，当你有一些不好的意念啊，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现在操练在聆听神的话。我们聆听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神对我们的讲话就好像是我们意念当中对我们自己讲话。但是仇敌他会怎么样呢？仇敌会让你害怕。所以呢，我们这几天这几次我在讲来如何聆听神话语的这些的几次的教导当中，一个很重要，如果说有一天早上起来你心里面突然很想骂一个人，你心里面突然恨一个人，那么我告诉你，这本书告诉我，他说这些的意念不是从神来的，这些的意念是从魔鬼来的。那这些魔鬼来的呢，那你会讲说，哦，我的心怎么还是这么的坏，我不是信耶稣很久了吗？我怎么还会有这么一个诡诈的心思意念？我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恨在我的里面？我真的很苦啊，我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这个信耶稣是不是假的？但是弟兄姐妹，他说得很清楚，哎，打破了一个观念，那个是仇敌来的声音，不是你自己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早上起来突然有一些不好的意念，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个意念离开。 Amen Amen。 如果你早上起来突然呢感觉到上帝很爱你，突然感觉到你整天看到那个看到任何人你都非常的心情愉快，你就很爱他，看到小孩子很烦乱你还是很爱他，看见你不喜欢的人你还是很爱他，那就是上帝的爱进到你的里面， 那个是上帝给你好的意念，所以我们说有善良的，有好的，那个是从神来的；有伤害人、毁坏人的，那个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操练聆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要分辨好的、善良的是从神来的，不好的那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讲魔鬼呢？你看我们今天所念的，他说有军兵兴起来攻击我。那么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讲这些攻击并不是像大卫他在做王的时候有很多国家派兵来攻打他，哦，他来攻打就像那个很多的兵来围住他的城，要攻这个城墙，要攻破他的城门。那么大卫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呢，写下了这个诗篇二十七篇。但是在这些的各样各式各样的攻击当中呢，其实他在讲，如果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是在讲属灵的征战。我们往往我们把仇敌看成是骂我的人，那个是仇敌，对我不好的、耍诡计对付我的，那个是我的仇敌。可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发觉到那个根源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为什么会骂你，他为什么会害你，是因为他受到邪灵魔鬼的驱使。所以如果说我们把那个人当作是敌人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被仇敌骗了。你的仇敌不是人，你的仇敌是背后黑暗的魔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甚至是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被仇敌欺骗。我们会被欺骗，弟兄姐妹，欺骗什么？我打个比方，我在我们教会做牧师做了十年了，这当中呢有几次有一些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一个非常惊喜的事情。有一对夫妇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一年多，然后有一次他到我们家聚会，邀请他来到我们家，然后聚完会以后他就走了。他说：“牧师，我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他说：“那天到你家去，你正眼都没瞧我一眼。”我说：“我有啊。”我说：“我看你的时候你在看别的地方，那你看我的时候我大概在做别的事情啊。”然后他就说：“牧师，我走了。”因为你没正眼瞧我，然后我也百口莫辩。但是弟兄姐妹，请问我在过去的十日当中，我帮助他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他有所有的困难我通通都替他祷告替他解决，现在新的公司非常的 happy。 然后他就说：“牧师，你那天晚上没正眼瞧我，所以我走。”那我用这个例子就说，我不是在指责他了，我是在说这位弟兄他所看见的事情，他被仇敌怎么样，他被仇敌骗了。被仇敌骗了，你看这个牧师不理你嘛，你看你跟牧师没有帮助你嘛，你这个牧师很烂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是不是被仇敌骗了？我就是跟他讲，我跟他提醒，我说你要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他去争辩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跟事情的对跟错，跟事情的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感觉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经节当中，你会发现到那是仇敌的攻击。 仇敌让他以为牧师不喜欢他，或是牧师没有重视他，所以叫他离开，他就离开了。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仇敌在欺骗，所以当我们有许多很不好的意念，或是很消极，或者是说让你很 depressed， 从一个属灵的角度，那仇敌来骗你。我们基督徒在大家在读罗马书六七八章的时候，使徒保罗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你对律法死了，你对律法死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老我已经死翘翘了，你的老我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对于罪没有反应，应该是没有反应。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成熟，一个 perfect 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罪的反应就好像你去打死人，死人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在着重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对于这些仇敌的攻击是一点都没有反应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他说你面对害怕，面对惧怕，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你患难当中的处方就是第一个，上帝是我的光，上帝是我的光，我一切的黑暗先让上帝来光照我，来解决我，我还怕谁呢？我还怕他的威胁利诱吗？我还怕他对我讲不好听的话吗？我还怕他给我什么样不好的意念吗？弟兄姐妹，对于这些不好的意念，你要奉耶稣基督你把它去除掉，因为那个不是重生来的，那个是仇敌他在搅扰你。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思绪会进来，我们有多少的思绪是好的，有多少的思绪是不好的，我们告诉你大部分都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我们就要怎么，就要像第四节他说，有一件事情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我专心一件事情，我回到我的里面，我回到我的耶和华的殿中。这个耶和华的殿中，现在以色列耶和华的殿已经没有了，我去了以色列两次，现在耶和华的殿没了，旁边有一个清真寺，那耶和华的殿没了，现在耶和华的殿在哪里？就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向谁求问？向上帝求问。上帝住在哪里？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的内殿是在你里面，所以我就反求诸己，专心寻求上帝，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那么我一个注解，他说笑脸的原文是脸面 countenance， 表示上帝的眼光看着我们，就是上帝同在的意思，就是上帝一直看着你啊，上帝的脸一直看着你啊，上帝是你的亮光，而且他很愿意来帮助你。所以中文把它翻译，他用笑脸帮助我们，那原文没有笑这个字，但是就是表示说这个神一直在看顾着你，一直眼睛看着你，就像妈妈看小孩子，越看越爱。我们神的脸面一直没有离开你，他在告诉你，孩子不要受骗了，不要被这些仇敌攻击，这些仇敌的攻击就是给你不好的意念。当你受到委屈，想要打回去，那个就是仇敌在攻击你，叫你去打回去。这就是仇敌的一个很诡诈的地方。我们圣经在启示录里面有讲了一句话，我们的仇敌撒旦魔鬼是昼夜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控告我们的。 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在上帝面前控告我，就是我的上帝现在住在我的里面，他一直在控告我，就是在控告我的心思意念，说我不配，说我不好，他就是在神的殿面前控告我的脑袋瓜。就弟兄姐妹，魔鬼的控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大家一起说，奉耶稣的名出去，奉耶稣的名出去，任何不好的意念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淫乱的思想奉耶稣基督的名出去，想要骂人想要打人的思想奉耶稣的名出去。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军兵在攻击你、我们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情，专心在殿里面求问你的神，你的神住在你的里面。当你去找他的时候，第五节开始，他说我遭遇患难，我遭遇攻击，他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里面，这个亭子就是他的书房，你可以翻译成他的书房，就是他的一个隐秘的地方，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这个帐幕就是 tabernacle， 就是我们在中东的人如果你到他家去吃饭 tabernacle， 跟他一起坐席的时候，尽管你有千军万马在外面，这个主人他有责任保护你，这个主人不允许别人来打扰他，除非你离开他的帐幕。你离开他的帐幕就不干他的事情，但是你一旦进入到他的帐幕，所有仇敌来攻击就变成他的事情。这是在中东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有义务去保护那个来到他帐幕里面的人。所以呢，神把你藏在他的隐秘，将你高举在磐石上面，所以我就昂首高过四面仇敌。为什么我可以昂首？因为上帝把我摆在高台上面，把我摆在一个磐石当中，所以仇敌都比我矮了，所以我可以昂首了，仇敌没有办法再来怎么样，再来欺骗我，仇敌没有办法再让我怎么样堕入他的圈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明白，这是仇敌的攻击。就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我们解决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里面仰望上帝，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寻求耶稣，求问他，因为他一定保守我。然后我们在里面还可以诗歌敬拜，在神的同在当中献祭。你看到没有？他在第六节的后面，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神。这也是我们抵挡仇敌。就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敬拜团很棒耶，这就是有点自夸。我真的告诉大家，我们的敬拜非常好，我们真的很感恩了。我们有两个家庭，每个周末都从 El Grove 那边开过来，他来这边让带领大家敬拜。我们有神的这种恩膏的流动，我们感谢他们，愿上帝纪念他们的辛苦。我们在诗歌敬拜里面，在神的同在当中献祭。我们今天的献祭已经不是牛不是羊，而是你嘴唇赞美的祭。 Amen， 哈利路亚，那就是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些作恶的要来吃我的肉，哇！他这边诗篇真的很有意思哦。你看那个第二节哦，作恶的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截扑倒，就好像一群恶狼要吃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就把他写，我好像这些军兵攻击我，好像他要来吃我的肉一样，就是他们恨我恨得要命，要啃我的肉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撒旦魔鬼恨不恨你我呢？恨不恨？恨。但是弟兄姐妹，他们不敢， 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像伊甸园的故事，伊甸园的故事一直在重复在我们今天当中，他们只能诱惑，仇敌只能引诱你，欺骗你，但是没有办法胜过你，因为你跟我都有上帝的保护。在这一边所有的保护当中，里面隐藏了两个字，叫做顺服。你相不相信上帝这样子保守你？保守的意思就是他无论怎么样子攻击我，无论怎么样的欺骗，无论怎么样设下圈套要来捆绑我，要让我这个思想当中被他的圈套捆绑住。弟兄姐妹，这个捆绑是很，对某些人来讲是很真实的。我在我们的十年的牧会当中，我们不要讲我们教会的例子，我们讲别的教会的例子。我碰到几个很恐慌的人，他连白天在家里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他要两个人在家。他一个人白天大白天不敢一个人在家，还有恐慌啊，恐慌还加上 anxiety。 为什么？他说会有不安，他只要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恐慌了，心跳就，然后他说他夜晚会做噩梦，做噩梦以后他整个夜没办法睡觉。这就是仇敌，仇敌这样一捆绑的时候，他在陷在这里面很痛苦啊。我就说姐妹放心，你已经得救了，仇敌没有办法来吃你的肉，但是仇敌可以骗你，仇敌可以像伊甸园的蛇去引诱夏娃，仇敌只能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整个的对抗仇敌只剩下一件事情，你是相信神的话，他暗中保守你，他一定保守你，他已经胜利了。你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鬼的话？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相信仇敌给你的捆绑害怕，还是你相信上帝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有余了？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不害怕，因为我已经得胜。你是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鬼的话？你顺不顺服神的话？我要讲的就是你顺服吗？你真正的相信，你真正的顺服上帝给你的应许吗？第九节很重要，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救我的神，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为什么他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啊。我有时候呢信心很充足的时候，仇敌再怎么样的设下陷阱我不会上当，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也会软弱呀，会不会？会不会？会。所以第九节说求你不要丢弃我，意思就是说我会软弱，我信心不够，所以求神怜悯。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但是在这边他讲说你要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但是在我们寻求，在他真正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满有平安满有喜乐之前，这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会软弱，我也会软弱。我的软弱就是在那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他说牧师你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让我的心很难过。哎，我那时候真的差点不想干了，跟上帝说这个架太难了。当然牧师不是一个工作，牧师不是一个工作，牧师是一个呼召， 我跟我太太12年前两个人加起来年薪超过20万美金。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做这个如果这是工作的话，那我就是自讨苦吃啊，是不是？我的薪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加起来不到1/4，我们来到教会买一送一，怎么算都不划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上帝的呼召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上帝的呼召啊，这点伤算得了什么？我们只有那一段的时间感到很痛苦，感到很悲哀，可是上帝的爱又一次经过那一次，这叫做上帝的爱啊。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下面很多兵丁在那边讥笑他，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可能也曾经讥笑过基督徒、基督教。我小时候幼稚园了，我就开始去教会了。我去教会只有一个目的，有糖吃，有牛奶喝。哦，那个时候有牛奶喝不错嘞。那个是1960年代的时候，我今年刚好60岁了，今年是鸡年了。那个时候3岁4岁就跟着邻居去教会，有牛奶喝，哎，哎呀，那个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还有苹果吃，哎，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个苹果贵得不得了。我就去了，我去那边，好啊，有朋友，有糖果吃，可是我一直都没相信，一直都没接受，一直到我来美国以后，哎，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因为在外面，人家说信基督教的头脑都有问题，我们台湾话叫做“塔卡派底”，我不知道从哪个时候呢，就听到这句话进去。也听到一些对基督教不好的评语，所以就一直都没有信。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被骗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许许多多的场合当中，你有多少都会听到有一些不好的评语，这些不好的评语呢，对我们都有影响，这是仇敌的欺骗。但弟兄姐妹，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熬过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可能你随时随便一句话会对你的小朋友有很深远的影响。如果一句有一个鼓励的、安慰、造就、劝勉的，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听了一生都跟他在一起。你要多讲鼓励的话，多讲积极赞美、夸奖、鼓励你的小朋友，或是教会的小朋友听到你讲这些，他会很高兴，他会很正面的能够帮助他。不要像我小时候听到一些不好的，又让我迟了好久才信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受到仇敌的欺骗，相信你的圣经，相信你的上帝，奉耶稣一名拒绝那些谎言。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有几个应用，思想神如何保护我们。我们在想象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隐秘处来保护我们，高举我们到磐石的处，就是立足在基督里面，让我们不被仇敌攻击，甚至可以向仇敌夸胜。仇敌的攻击，如果你不为所动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你。但是他说了一些谎话，你接受的时候啊，你就会开始动摇了。就像那个弟兄说，牧师都不看我一眼，这个教会没有爱，我不要来了。还是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里面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光照我们。那位弟兄这样想，是因为他里面有伤， Hurt people, hurt people、啊、我常常讲，伤害人的人，他本身就有伤，因为他有伤，所以他讲话不好听，因为他受伤了嘛。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讲话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怜悯他。所以耶稣说，逼迫我们的要为他祷告。祷告什么？主啊，他有伤啊，你医治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所看的是很长远的，我们所看的是了解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撒旦，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迫害你逼迫你，不是那个骂你，不是那个贬损你，不是那个瞧不起你的人，而是魔鬼在那边兴风作浪，他来破坏。魔鬼就是杀害、偷窃、毁坏。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第二点，祝福我们的敌人，恩待他，因为我们有永远永远有上帝的保护。但我在这边特别注明啊，我们不要祝福魔鬼哈、啊！大家说，我们不要祝福魔鬼，我们祝福呢对我们不好的人。 Amen Amen Hallelujah。 好，第三个，运用信心的看见，迎接各式各样的挑战，上帝一定医治你，一定拯救你。我们起来读最后十一章第六节哈，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上帝是成为上帝，也不是他，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应该这样讲。你愿意寻求他，他一定让你寻见，你来向他求问，他一定回答你。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遇见耶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耶稣。我们在以后的主日讲台里面，我会教导大家怎么去操练聆听神的声音。我会花一段的时间跟你们讲很重要的原则，之后我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每个人我会发一张纸一张笔，对不起，一支笔一张纸，写下上帝对你讲什么，就当场你会发现到上帝其实每一天都在跟你讲话。但其中很重要的分辨，就是不好的毁坏人的意念的，那都是仇敌来的。好的、善良的、充满爱的、充满平安的，那是从神来的。分析式的是自己来的。比如说有一家银行利息是2%，这家银行利息是1%，1%、2%，哪一家银行比较好？那家银行比较好，对不对？那叫分析，分析出于你自己。所以自己的分析好不好？很好哦，只要不要伤害人，只要不要去损及别人，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三方面。出于神的，出于魔鬼的，出于自己。那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你的决定就在这三方面做什么？做选择。所以我们的顺服就是顺服神的话，抵挡仇敌魔鬼。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嘛，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怎么样？逃跑了。所以抵挡他，抵挡什么东西？魔鬼会给你什么东西？魔鬼就给你不好的意念，损坏人的意念，他会给你 panic。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姐妹，一个人白天不敢在家里面，一定要有第二个人陪他。那我说晚上睡觉怎么办？我晚上睡觉反正他们都一起睡觉，所以他不怕。那白天他一个人没有办法，他出去一定要有人帮他开车，他不会开车，他一定要跟人家开车，人家一定要载他。他说 连他上厕所，我要跟着他一起去上厕所，我不敢一个人在外面等他。为什么 ？Panic， 恐慌，害怕。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仇敌的骗子。你说一个人在这边，我陪你好不好？他不相信的人，他也不要了。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仇敌他只会做欺骗，仇敌他只会怎么样？撒谎。所以为什么耶稣说魔鬼是撒谎人的父亲？The father of all lies 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为什么谎言是在我们基督徒的道德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所以我们对那些不道德说谎的基督教的领袖，我们是非常小心的。我们所要求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真诚，我们对上帝诚实。所以为什么我们敬拜上帝要用心灵跟诚实？我觉得诚实翻译得很好，虽然它有更多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诚实这两个字非常好。就是你心灵诚实是到上帝面前，上帝我不好，但我爱你，我虽然不懂什么叫爱，但是请你帮助我。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的诚实。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基督教的领袖他跌倒了，我们很痛心啊。因为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这一个人他会贪财，他会贪女色，他会贪权势，是因为他被仇敌骗了，他的选择没有顺服神，顺服了仇敌给他的诡计，他没有那个养成抵挡那些不好的意念，奉耶稣名，这些意念就出去，拥抱耶稣。遇见耶稣，到他的殿里面一生一世的瞻仰他的荣美。为什么要瞻仰他的荣美？你说耶稣很漂亮，不是，是瞻仰他德性的美。他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瞻仰他的这一些圣灵九种果子的这一种的德性，而是我们瞻仰他的荣美，这个荣美就帮助我们抵挡仇敌的诡计，抵挡仇敌给我们的圈套。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踏上去，瞻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让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被仇敌欺骗一个很重要的根据。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诗篇二十七篇这九节当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辨的能力。主，我们瞻仰你的荣美，不仅你的外表荣美，你的德性更美。主，你帮助我们不要落入撒旦魔鬼的圈套，然后我们去做那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人常常有不同的意念，魔鬼他可以随时给我们不好的意念，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算有军兵兴起来要攻击我，我也不害怕，我能就安稳。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个个都是属灵的军兵，穿起全副的军装，抵挡仇敌的诡计，抵挡仇敌的攻击。主啊，你将恩典恩宠交换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害怕仇敌的攻击，因为仇敌不能够对我们做什么，因为上帝已经保护我们了，他也没有离弃我们。你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念。哈利路亚。主，我们要寻求你，你赏赐寻求你的人，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蒙你的保守，在患难当中给我们平安，在忧愁当中给我们喜乐。哈利路亚。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今天新来的朋友们，祝福他们身体健康，上帝的医治要 常常的临到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